习近平亲自签署的埃及一带一路旗舰工程欠薪。中国农历年外卖员不回家，连夜饭猫狗餐火爆。台海开战最精准时间， TikTok 影响 30% 的摇摆民众。保护中国人又说保护苗瓦底，分析认为中共双输。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危地马拉接收三个航班。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6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的一带一路项目由创立开始就饱受批评，而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吉布提和老挝等多个国家就因为加入一带一路，从而陷入债务危机，到现在经济复苏仍然艰难。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带一路项目拖欠工人人工亦都很普遍。长期关注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 X 平台大 V 昨日在26号发影片，配上文字说，由习近平亲自见证签署的埃及新首都中央商业区项目近日爆发工人罢工事件，几十名工人因为被欠薪在25号集体罢工，同时封锁了地盘大门。该项目2016年在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的共同见证下，由中国建筑集团和埃及住屋部签署，占地505,000平方米，是中资企业在埃及承接的最大工程，包括20栋建筑物以及高达385.8米的非洲第一高标志塔，后者被誉为埃及新时代的金字塔。不过该项目就未能幸免中资企业的欠薪传统。昨日在贴文说，今次罢工事件并非是个别例子，而是近年来中资公司在海外项目因为拖欠工资导致工人罢工的多宗事件之中的又一例证。由非洲到东南亚，由拉丁美洲到中亚，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揭露了中资企业在所谓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长期存在对当地劳工法例的漠视，对劳工基本权益的侵犯，以及对社会责任的缺失。在贴文下低，很多网民都讥讽中共，有网友就讽刺中共到处出丑，而网友大内低手说，南美帝果然名不虚传。而网友恩先生更加是直接指出，一带一路就是一欠一路。有参加中共一带一路工程的工程师曾经向大纪元披露，一带一路项目拖欠薪金好普遍，尤其是来自大陆的农民工被欠薪好严重。据说曾经发生农民工占领老挝中领馆事件，令中共高层震怒。去年四月，在大陆一个社交平台，一名认证为国家机械制造工程师、国家高级证公司的网民爆料，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的某个非洲工程，据说是基内亚马西铁路九标段项目，因为拖欠非洲工人工资，被当地的工人拿着 AK-47 自动步枪指着头威胁要追讨欠薪，之后就吓到中国建筑方面的人，当日就乖乖地清还了拖欠的工资。大陆媒体对上述的消息公开辟谣，引起网络哗然，而相关的报道亦都很快被删除。不过这个消息依然是满天飞，不少海外平台的网民到现在还转贴图文，图片里面两个黑人青年在一处办公室都手持 AK-47 自动步枪，其中一个人好像在那里写紧字，而在图片上方就配有文字写着，事实证明当手上有 AK-47 那阵，就不会再有什么恶意追讨欠薪的讲法。中国因为经济萧条，今年的农历新年就出现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情况，外卖员变成不回家过年的一个群族，而年夜饭就多了一种猫狗餐。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中国农历新年期间的外卖需求大幅增加，加上竞争少、业界补贴等原因，不少外卖员选择就地过年。中国多家外卖平台就制出各项补贴， 还叫出跑得越多赚得越多。有外卖员就透露过往农历新年跑单的经验，说平均可以赚人民币6000至7000元，如果更勤快的话人工就会更高。报道引述北京一名外卖站站长的观察，因为平日外卖员多外卖单少，有一些外卖员在12月、1月初就陆续回乡下，然后在近期陆续回到工作岗位，打算在农历新年期间好好赚一笔。就在人人都为生计奔波的同时，而宠物的安逸生活呢，也都是今年的一个特色。一名北京女子就贴出在农历新年期间上门喂猫的排班表。报道说，由1月27日到2月3日，这名北京女子每日都有10多单，平均单价110元，70%是熟客，最多一日有20单，剩低的几日都有18单左右，说可以赚人民币15000元。广州某间宠物店趁过年就推出了小狗年夜饭套餐，菜式就包括八宝福禄鸭、酥菇白杂锦、芝士黑虎虾口蛋堡同埋芙蓉狮子头等10道菜咁多，总共成为168元。报道话，呢一啲套餐一经推出就立即预订满额。有网友就感慨话：今年新年有几多人冇钱翻屋企啊？有几多人食唔到年夜饭啊？而小猫小狗就食得贵过我。就在全世界都关注 TikTok 是否会被收购的时候，台湾资讯战专家沈伯阳最新的分析说，台海开战最精准的时间其实有标准的，就是台湾岛内30%不关心政治的民众被中共洗脑成功那阵，而中共就用 TikTok 影响这30%人，在抵抗中共认知战方面，台湾100万中坚力量将会发挥作用。1月26日，民进党立法委员、资讯专家沈伯阳受邀出席北加州的台湾同乡联合会新春年会，他以中共对台湾认知作战的现状和应对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根据民调，如果台海发生战争，台湾愿意抵抗的人占了50%，愿意投降的人大约占20%。而中国认知作战重点是剩下的30%民众。大家经常议论中共攻台的时间是2027、2032，抑或2035。而最精准的时间，沈伯阳就表示，中国若果将30%的台湾民众洗脑成为愿意投降，等台湾进入50对50的阵，就是战争要开打的时间了。也就是当台湾要投降的人变得多，那就是中共要攻打台湾的时候了。对于这30%不关心政治的人，中国就花了超过10年时间精心研究出 TikTok 这个可以发挥影响的重要工具。民调发现，有看 TikTok 的人通常对中国持正面态度，没看 TikTok 的人就多数对中国持负面态度。沈伯阳还指出，当中共透过 TikTok 平台向全世界年轻人散播资讯嗰阵，就会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中国的态度渐渐转变成正面。而当这一班年轻人有了投票权之后，亦都会影响到当地政治人物。但是沈伯阳亦都强调，面对中国排山倒海的宣传，虽然台湾并没有那么多钱去同中共对抗，但是台湾有100万的中坚分子，足以卷起舆论风暴，守住台湾，抵抗中国。黄星事件引发越来越多人爆料亲友被骗到缅甸园区的事件，但是中共政府在解救中国人和保护缅甸园区的问题上，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最近备受瞩目的一些绑架案引发了中国公众的愤怒，包括中国演员黄星，据报是被冒充电影制片人的骗徒引诱到泰国缅甸边境的小镇苗雅底。泰国官员说，演员黄星被卖猪仔到诈骗集团，该集团在缅甸军方盟友克伦边防军控制的地区活动。克伦边防军第三营准将苏马温对当地媒体表示，克伦边防军已经将中国演员黄星移交给泰国当局，但是就否认有份参与卖猪仔，声称只是协助了营救行动。 中缅关系分析师拉国卓认为，中共当局谨慎处理这些涉及中国公民被贩卖到苗瓦底的事件，但是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中国就倾向于向泰国施压，而不是直接处理缅甸的局势。而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杰森托尔就引用了一份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在缅甸失踪的接近2000名中国公民的性命。他表示，中国对缅甸军方的支持是以牺牲本国人民为代价的。这种担心亦都体现在近期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的发言。在1月16日会见东协国家驻华使节的时候，王毅就强调，这些犯罪行为构成的威胁日益增加，特别是在泰国缅甸边境，已经威胁到中国等各国公民。王毅敦促东南亚国家对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采取果断行动，强调相关国家要负起责任，但是就没有明确点名缅甸。中国公安部星期五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打击诈骗集团，而中共在同缅甸军方打交道的时候，似乎立场就暧昧不清。托尔举例说，例如2024年中国公安部向缅甸内政部长毕雅颁发最高荣誉的金长城纪念章，表彰他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共同努力，但是缅甸军方就更专注于领土战争，而不是打击诈骗活动。托尔指出，缅甸军方缺乏有效对付这些集团的能力和政治意愿，因为缅甸军方必须依靠民兵领袖索其督来维持对重要贸易枢纽苗瓦底的控制，而克伦边防军的领导人索其督因为保护中国帮派集团和诈骗活动而受到美国、英国和欧盟的制裁。而中国演员王星被绑架事件在中国社交平台引发了愤怒，同时在类似的情况下失踪的亲属家庭资料库人数亦都越来越多。1月9日，一封来自147名据信是被困在缅甸的受害人家属的联名信，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疯传。分析人士表示，北京现在面临着保护他的公民抑或维护他在缅甸的战略利益之间的平衡挑战。中共不希望缅甸政府垮台，托尔说，中国似乎在两个战线都输了。川普总统上任之后，打击非法移民和遣返计划同时启动，拉丁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已经接收到265名非法移民。星期五，危地马拉这个中美洲国家的移民研究所更新了先前的数据，说总共有265名危地马拉人乘坐三架航班抵达，其中两架是军用飞机，一架是包机。白宫新闻秘书在 X 平台说，华盛顿星期四还向墨西哥派遣了四架航班驱逐非法移民，即使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墨西哥当局已经将至少一架飞机拒之门外。墨西哥政府还未确认班机抵达，亦都没有确认达成接收具体载有被驱逐者的飞机数量的协议，但是墨西哥外交部星期五说打算和华盛顿就驱逐他的公民进行合作，并且说这个国家将会始终张开手臂欢迎墨西哥人抵达我们的领土。白宫说两日内已经逮捕了千几人，其中几百人用军用飞机驱逐，史上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正在顺利进行。他说星期四逮捕了大约538名非法移民罪犯，星期五又逮捕了593名。危地马拉政府并没有证实这个星期被捕的移民当中是否有星期五抵达的被驱逐的人。五角大楼一名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两架国防部飞机漏夜由美国执行了遣返飞行，飞往危地马拉，航班是驱逐那些恶劣罪犯。星期五被驱逐的人被带到危地马拉首都空军基地的接待中心，远离媒体。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会镇压非法移民，并且在第二任期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来改革美国入境制度。他在上任的第一日就签署命令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还宣布向当地派遣更多军队 同时誓言驱逐犯罪的外国人。川普政府说还将会恢复留在墨西哥政策，明确由墨西哥申请进入美国的人必须留在那里，直至到他们的申请得到批准。白宫新闻秘书莱维德星期五在 X 平台说该计划已经恢复，墨西哥在他的边境部署了大约30,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墨西哥外交部在声明中并没有证实这两个说法。白宫亦都停止了针对出走中美洲和南美洲独裁政权的难民庇护计划，导致几千人被困在墨西哥一边的边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